基督徒，但是盼望今年我们作为基督徒，
作为一个教会，
作为一个教会，
我们都有一个属灵的新年的愿望，
我们都一个属灵的新年愿望，
就是在基督里面成长，
就是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成长，
我们需要更追求去认识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更加的去追求认识神的话语，
更渴慕神的话语，
更渴慕神的话语，
爱主更深，
爱主更深，
在真理上面有更多的实践，
在真理上面有更多的实践，
这样是我们一生都学不完的功课，
这是我们一生都学不完的功课。
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而今日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正正是讲明了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道理，
就是正正说明了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道理。
耶稣以葡萄树与枝子去比喻他自己和信徒的关系，
耶稣是用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来比喻他和门徒之间的关系。
在圣经里面常常都用植物去比喻门徒的属灵生命，
在圣经里面时时都用植物来比喻信徒生命属灵的生命，
就好像诗篇第一篇那一棵种在溪水旁的树那样，
就好像诗篇第一篇那棵种在溪水旁边的生命树一样，
很有意思的，
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植物是不断去成长的，
因为植物是不断的生长的，
由种子发芽开始，
从种子发芽开始，
只要这一棵植物有生命的一日，
只要这棵植物有生命的一日，
我们都会年复一年这样见到花开花落，
我们都可以年复一年的看到花开花落，
树叶交替，
树叶交替，
永不止息，
永不止息。
植物不是好像动物那样，
植物并不是像动物一样，
在体型上面去到一个限度就不再生长，
在体型方面去到一个限度就不再生长，
植物它的生长是一生之久的，
植物的生长是一生之久的，
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一样，
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
应该是一生不断去成长的，
也是一生应该去生长，
无论我们信了主多久，
无论我们信了主多久，
看过圣经多少次，
看了圣经多少次，
神伟大的奥秘仍然有待我们去寻索，
神伟大的奥秘仍然是有待我们去寻索，
圣经的真理仍然需要我们去发掘，
圣经的真理仍然需要我们去发掘，
我们的生命都有需要被神去陶造的地方，
我们的生命都有需要神去铸造的地方，
我们永远都不会这样说，
我们永远都不会这样说
啊！我看过圣经几次了，好够了，
我看过圣经几次了，哎，已经很够了。
或者话我信主几十年了，圣经的道理我都听过晒了。
或者说我已经信主几十年了，圣经的道理我都听过了。
假如我哋苦心自问，
那如果我们苦心自问，
对神的道理仲未有完全认识的地方，
对神的道理还有没有完全认识的地方，
仲未有完全行出来的地方，
还有没有完全行出来的地方，
我们就需要成长，
我们就需要成长。
而枝子和葡萄树的比喻，
而枝子与葡萄树的比喻，
就指出了枝子它生命成长的根源是主耶稣自己，
就指出了枝子成长的根源就是主耶稣自己。
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葡萄树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有重大而且神圣的属灵意义，
葡萄树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有重大而且深远的意义，
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都用葡萄树去比喻以色列人，
在旧约圣经里面经常都用葡萄树去比喻
以色列人。
在圣殿里面也都有一棵葡萄树，
在圣殿当中也有一棵葡萄树，
就象征着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
就象征着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
是神亲自栽种成长的，
是神亲自栽种成长的。
所以当耶稣说，
所以当耶稣说
他才是那棵真正的葡萄树的时候，
他才是那棵真正的葡萄树的时候，
就是说他自己才是那个蒙拣选的生命的根源，
说明了他才是那一个蒙拣选生命的根源，
一切的生命的成长都是在乎他，
一切生命的成长都是在乎于他，
而我们人要连结依附在这棵葡萄树上面，
而人就必须要连结依附在这一棵葡萄树上面，
才可以得着生命，
才可以得着生命，
才可以成长结果，
才可以成长结果，
而不连结在这一棵葡萄树上的枝子，
而不连结在这一棵葡萄树上的枝子，
不单止没有了生命，
不但是没有了生命，
而且要被丢弃，
而且是要被丢弃。
第五节里面这样讲，
第五节里面说，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离开了主耶稣，
离开了主耶稣，
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都不会有永恒的价值，
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都不会有永恒的价值。
没错，我们还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没错，我们还可以继续生活下去，
我们可以继续工作继续学习，
我们也可以继续的工作学习，
甚至侍奉，
甚至是侍奉，
但是一切将会失去了永恒的意义，
但是一切都将会失去永恒的意义。
读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想，
读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想，
我都已经决志信了主啦，
我也已经决志信了主，
又接受了洗礼啦，
也接受了洗礼，
经常来教会聚会，
经常来教会聚会，
都有些侍奉，
也有一些侍奉，
哦，我不用怕了，
我就不用怕了，
我不会是那些枯干的枝子，
我不会是那些枯干的枝子，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
主耶稣这一番话不是跟那些信了和未信的人一起说的，
主耶稣的这一番话并不是对那些已信和未信的人那些人说的，
主耶稣这个临别的教训，
主耶稣这个临别的教训
是对着他的门徒讲的，
是对着他的门徒所讲的，
是对着那些已经追随着他的人讲的，
是对着那些已经追寻了他的人说的。
主耶稣跟他们讲，
主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虽然已经跟从我，
你们虽然已经跟从我，
但是你们要小心，
但是你们要小心，
不要忘记我才是你们生命的根源，
不要忘记我才是你们生命的根源，
不要做枯枝子，
不要做枯干的枝子。
原来人信了主，
原来人信了主，
并不代表我们自动就会连结在这棵葡萄树上面，
并不代表着我们就自动的连结在这一棵葡萄树上面，
我们仍然有选择，
我们仍然有选择，
你的生命要不要跟基督的生命相连，
你的生命要不要和基督的生命相连，
我们仍然要努力，
我们仍然要努力，
才恒常地连结在这棵葡萄树上面，
才会恒常地连结在这一棵葡萄树上面。
而枝子要连结在葡萄树上面唯一的条件，
而枝子连结在这棵葡萄树上面唯一的条件，
就是要在主里面，
就是要在主里面。
在里面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动词，
在里面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是一个动词，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十一节经文里面出现了十次，
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十一节经文里面出现了十次，
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观念有多重要，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观念有多重要。
在主里面的意思，
在主里面的意思，
就好像人住在一间屋的里面，
就好像人住在一间屋子里面，
整个人都被这间屋包围住的，
整个人都给这一间屋子所包围，
我们没人会见到一个人住在间屋里面但伸着手出去出面的，
但是我们没有见过一个人是住在这个屋子里面但是伸一个手出去，
不会说，啊，我住在这间屋但我手不属于这间屋，
不会说我住在这间房子里面但是我的手却不属于这间房子，
我们的属灵生命都是一样，
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样，
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
当我们在主里面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生活行事都是在主里面，
其实意味着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的生活举止心思意念都整个的在主里面，
都是跟主联合的，
都是和主联合的，
都是合乎真理的，
都是合乎真理的。
而在主里面都有成为一体的意思，
而在主里面也有成为一体的意思，
当人住在主里面就是跟主心意相通，
当人住在主里面就是和主心意相通，
能够明白心意，
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就好似我哋广东话有一句俗语，
就好像我们广东话有一句俗语，
就喺肚里面条虫，
就是肚子里面的蛔虫，
即系话我哋好明白、好相通嘅，
就是我们很明白、很相通。
信徒要成为有生命嘅枝子，
信徒要成为有生命的枝子，
就系要住喺主嘅里面，
就是要住在主的里面。
呢一个系个人层面嘅关系，
这一个是个人层面的关系。
因为主耶稣并唔系话你哋要在教会里面，
因为主耶稣并不是说你们要在教会里面，
佢系话你哋要喺我嘅里面，
是说你要在我的里面。
所以作为信徒，我哋单单有教会生活并唔足够。
所以作为教徒、信徒，我们单单有教会的生活并不足够。
我哋单单嚟参加教会嘅聚会唔足够。
我们单单来参加教会的聚会活动并不足够。
我哋要追求喺个人嘅层面上边认识主、渴慕主。
我们要追求在个人的层面上去追求主、渴慕主。
咁我哋要点样做先至能够常常嘅在主里面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时时的在主里面呢？
喺约翰福音呢段经文里边为我哋提供咗三个嘅方法。
在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为我们提供了三个方法。
第一就是读圣经。
第一个就是读圣经。
在第三节里面主耶稣这样讲。
在第三节里面主耶稣这样说。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因着主的话语。
因着主的话语。
作枝子的门徒的生命被洁净。
做枝子的门徒的生命已经被洁净。
第七节也都讲。
第七节也这样说。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我们要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要时时在神的话语里面。
以至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以至于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我们作为基督徒单单有信心去依靠神不足够。
作为基督徒我们单单有信心去依靠神还不足够。
我恒常的读圣经。
我们要恒常的读圣经。
去认识神的话语。
去认识神的话语。
圣经就好像一个宝库一样。
圣经就好像一个宝库一样。
充满了很多从神而来珍贵的道理。
充满了很多从神而来珍贵的道理。
能够给我们力量。
能够给我们力量，
安慰，
安慰，
在我们人生方面作为我们的指引，
在人生方面作为我们的指引。
其实我们生命里面所需要认识的真理，
其实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认识的真理，
主耶稣他一早已经预备好在圣经的里面。
主耶稣一早就已经预备好在圣经里面。
个问题只是我们有没有去打开这个宝库去领受主的道。
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打开这个宝库去领受神的道。
对于我自己的属灵生命来说，
对于我自己的属灵生命来说，
读圣经是非常之重要。
读圣经是非常的重要。
固然我每一天都有读经祈祷，
固然我每一天都有读经祷告，
但是我的心里面始终都觉得是不足够。
但我的心里面始终都是觉得还不足够。
在我心里面常常都有一个渴望，觉得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读神的话语。
在我的心里面时时都有一种渴望，是希望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去读圣经。
因为我觉得我认识不足够，我很需要更多的去学习。
因为我是觉得我的了解还是不足够，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了解。
所以每一个星期一我放假那一天，
所以每一个星期一我放假的那一天，
我起码会用半日的时间，
我起码是会用半天的时间
去读圣经，
去读圣经，
去读一些和圣经有关的材料、一些的书籍，
去读一些和圣经有关的材料和书籍。
我很需要被神的话语去充满，
我很需要被神的话语所充满。
因为这个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因为这一个是我们生命的力量。
我都很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同样有这个渴慕，
我也盼望很多的弟兄姐妹和我一样有这样的渴望。
不是因为这个是神吩咐我们要去做，
并不是因为这个是神吩咐我们要去做的，
而是当我在里面领受了这么多的福分，当我在神的话里面得着了这么多之后，
而是当我领受从主那里领受了这么多福分之后，
我希望大家一起去发掘，一起去分享。
我很希望是大家一起去发掘，一起去分享。
信徒在主里面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祷告。
信徒在主里面第二件事就是要祷告。
第七节里面这样说，
第七节这样说，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神有求必应，
这里所说的并不是说神有求必应，
我们想要什么祂都会应允，
我们想要什么祂都会应允。
这里所说的是当我们按住真理，按住神的心意去祈求的时候，
这里是说我们按着神，是按神的真理，按神的心意去祈求的时候，
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
神是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
而祷告怎样才能够合乎神的心意，
而祷告是怎样才能符合神的心意呢？
首先我们要在圣经里面认识了真理，
首先我们要在圣经里面认识了真理，
去作为我们祈祷的标准，
去作为我们祈祷的标准。
同时在祷告里面我们都要学习去聆听，
在祷告当中我们也要学习去聆听，
让圣灵去引导我们去明白神的心意，
让圣灵去引导我们去明白圣经的真理。
祈祷并不是单单我们跟神去讲说话，
祈祷并不单单是我们对神去说话，
也都是神向我们去讲说话的时刻，
也是神向我们说话的时间。
有时候神会在祈祷里面去坚定我们的信念，加添我们的力量，
神时时在祷告当中加添我们的力量， 增强我们的信心。
有时候神会扭转我们的想法，
有时候神还会扭转我们的想法，
使我们的心意和祂更加接近，
使我们的心意和祂更加的接近。
透过祈祷，
透过祈祷，
我们去向神去开放我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向神去开放我们的心怀意念，
就能够更加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就能更加的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的生命就和主紧紧的连结在一起，
我们的生命就和主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要在主里面，我们要做的第三件事，
在主里面我们要做的第三件事，
就是遵守神的道，
就是遵守神的道。
第十节里面这样说，
第十节这样说，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常在我的爱里，
就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
我们不单只要读圣经，不单只要祈祷，
我们不单是要读圣经，不但是要祈祷，
在头脑上面，在知识上面去认识神，
在头脑上面，要在知识上面去认识神。
我们还要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去将这些真理去行出来，
我们还要在生活当中把这些真理去实现出来。
我们去遵守主的命令，
我们要去遵守主的命令，
才是真正的在主里面，
才是真正的在主里面。
因为知识的成长纯粹是为了明白的意义，
因为知识的成长其实纯粹是为了去明白那些意义，
但是我们信仰却是以实践我们个人的情感和个人的整合为目标。
但是我们的成长是以个人的信仰为信仰，却是以实践每个人的情感和个人的整合为目标。
当我们将我们头脑里面的真理和我们的生命糅合的时候，
当人把头脑里的真理和生命的实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与主连结的生命，
我们才能活出一个与主相连的生命。
当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的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呢？
当枝子连结在葡萄树上，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呢？
约翰福音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会有几方面的结果。
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是会告诉我们会有这几方面的结果。
首先就是主应许他要住在我们里面，
也就是主应许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
第四节，
第四节，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这里的第一句，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是一个劝告。
第一句，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是一个劝告。
你们可以选择要不要这样做，
你们可以选择要不要这样做。
但是第二句就是一个应许，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但第二句就是一个应许，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我也常在你们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只要我们愿意，
只要我们愿意，
主就会很愿意住在我们里面，
主就很愿意住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同行，
与我们同行。
个问题只是我们想不想，
问题只是在于我们想不想。
在主里面的枝子的第二个结果，
在主里面做枝子的第二个结果，
就是要多结果子，
就是要多结果子。
第五节，
第五节，
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
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这人就多结果子。
我们如果吃过提子的人都会知道，
我们吃过葡萄的人都会知道，
提子一抽有很多粒的，
葡萄一串呢是有很多粒的。
这个就是葡萄树一个的特点，
这就是葡萄树的一个特点，
是果实累累的，
是果实累累。
我们不会去买一抽提子只有一粒的，
我们不会买的一串一串葡萄只有一粒。
而连结在葡萄树上面的枝子都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多结果子，
而连接在葡萄树上的枝子也是要多结果子。
这些果子可能包括了在属灵品格方面的，
这些果子可能包括了在属灵品格方面的，
就好像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那些圣灵的果子，
就好像是加拉太书里面提到那些圣灵结出的果子，
有仁爱啦，
有仁爱，
有喜乐啦，
有喜乐，
有忍耐，
有忍耐，
有恩慈，
有恩慈，
有良善，
有良善，
有信实，
有信实，
有温柔，
有温柔，
节制，
有节制。
每一次我读到这一段的经文，
每次我读到这一段的经文，
都觉得好惭愧，
都觉得很惭愧，
因为还有很多我应该结的果子我没去结，
因为有很多我应该结的果子我还没有结。
有一些果子是善行或者在我们侍奉果效方面的果子，
有一些果实是我们在侍奉方面的果效结的果子。
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
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就要结出这些果子，
我们的生命就要结出这样这些的果子。
而第八节里面也都讲，
第八节里面也说到，
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
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
我们的天父都要因此得荣耀，
我们的天父都要因此得荣耀。
主要因为我们美好的见证而使他的荣耀得在地上面彰显，
我们的天父是因为我们在地上的果效 而让他的荣耀得以彰显。
不单止是这样，
不单如此，
神还应许，
神还应许，
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他的喜乐会存在我们的心里面，
他的喜乐会存在我们的心里，
叫我们得到满足，
让我们得到满足。
这一种的满足是来自于我们心灵深处对神的渴望得到满足，
这种满足是来自于我们心灵深处得到的一种满足。
有一些人可能有很高的学历，
有一些人可能会有很高的学历，
或者很有权势，
或者很有权势，
有很多的钱，
有很多的钱，
但心灵仍然很空虚，
但是心灵仍然很空虚，
就是因为得不到这一份属灵的满足，
就是因为得不到这一份属灵的满足。
当神造我们人的时候，
当神造我们人的时候，
将一个对他自己的属灵的渴慕摆在我们的心里面，
把他对属灵的渴慕摆在了我们的心里，
所以我们需要得到这一份的满足，
所以我们需要得到这一份满足，
需要去被神去充满，
需要被神所充满，
我们才会觉得人生有真正的意义，
我们才会觉得人生有真正的意义，
有真正的价值，
有真正的价值，
这个价值是属于永恒的价值，
这个价值是永恒的价值。
最近我看了藤近辉牧师的回忆录，
最近我看了藤近辉牧师的回忆录，
可能我们当中有不少弟兄姊妹都听过他的名字，
可能我们当中不少的弟兄姐妹都听说过他的名字。
藤牧师是当代华人基督徒的领袖，
藤牧师是当代华人基督徒牧师的领袖，
他一个香港人，
他是一个香港人，
其实他在中国出生，
但其实他在中国出生，
但在香港侍奉了很久，
但是在香港侍奉了很久，
在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他都是被信徒所认识的，
在世界各地他在很多地方都被信徒所认识，
他们圣经的熟悉使到他可以不用用教义就可以教书，
他对圣经的认识是甚至于不用教义就可以教书了，
他的学生在他的回忆录里面这样说，
他的学生在他的回忆录当中说到，
他每一次入到去那个课室的时候，
他每次进到那个课室的时候，
只有一本圣经，
只有一本圣经，
他就可以不断这样讲，
他就可以不断的这样讲，
甚至有一次他去到一个的会场才知道自己是当日的讲员，
甚至于他有一次去到一个会场才知道当时才知道自己就是那一天的讲员，
他竟然都可以有道可以讲，
他竟然也还是有道可以说，
我一定没可能
我一定是没有可能，
我有时发梦呢可能因为有些压力所以发梦呢会梦见没带讲章上台
可能是因为有一些压力吧，我竟然会做梦都会梦见到有时候发现上台的时候发现没有带讲章，
每一次都会扎醒，
然后每一次都会惊醒，
但是藤牧师他一生被神所重用，
但是藤牧师一生被神重用，
在他的牧养在教会的报道会里面结的果子不计其数，
在他的牧养在他的讲道当中是所结的果子是不计其数，
但他仍然很谦卑，
但他仍然很谦卑，
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他多次都表达这个是神的恩典，
在他的回忆录当中他多次表明这是神的恩典，
现在他八十几岁了，
现在他已经八十多岁了，
但他仍然是侍奉神，
但他在侍奉神，
他仍然是追求要更爱主更侍奉主更多，
他仍然是在追求更爱主和侍奉主更多，
他的生命深深地吸引了我，
他的生命是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相信这个是在主里面的生命，
我很相信这是一种在主里面的生命，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渴慕在基督里面成长呢？
你是否渴慕在基督当中成长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是不是单单在你现在的属灵光景就满足呢？
你是不是单单在你的属灵光景当中就满足了呢？
还是你要追求认识主更多呢？
还是你要追求去认识主更多呢？
盼望我们今年全体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属灵上面追求，
盼望我们今年所有的弟兄姐妹在属灵上都有追求，
让我们渴慕神的话更多，
让我们渴慕神的话语更多，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
亲爱的主，
你是伟大的神，
你是伟大的神，
你的真理真的不是我们人可以测度，
你的真理真的是 不是我们人可以测度，
真是无穷无尽，
真是无穷无尽，
每一次当我们打开圣经，
每一次当我们打开圣经，
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不满足，
我们心里面都有一种不满足，
因为我们需要更认识你的真理，
我们需要更认识你的真理，
因为我们的认识实在不足够，
因为我们的认识实在是不足够，
但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你的话语，
但是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你的话语，
就是要叫我们在真理上面更加的追求，
就是让我们在真理上面有更多的追求。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在新的一年的里面，让我们更多的渴慕你的话语，
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更多的求你的话语，
使我们整个的教会，
使我们整个的教会，
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去读圣经，
我们都可以去读圣经，
我们都被你的话语所吸引，
我们都被你的话语所吸引。
神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去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东西去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
可能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学业，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朋友，
甚至我们的娱乐，
甚至是我们的娱乐。
但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但是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及你自己的话语重要，
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不及你的话语重要，
让我们的优先次序摆在你的话语上面，
让我们的优先次序是放在你的话语上面，
叫我们能够被你的话语充满我们的生命，
让你用你的话语，让我们用你的话语去充满我们的生命，
以致我们常常连结了在这一棵的葡萄树上面，
让我们时时的可以连接在这一棵葡萄树上面，
成为结果子的枝子，
成为结果子的枝子。
这样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